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八课祷告的甘美第一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祷告的甘美。我们基督徒每一次提到祷告的反应跟提到讲道的反应不一样。你到教会去看，讲道的聚会人数永远是比祷告的聚会人数多。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人喜欢听到而不太喜欢祷告。因为祷告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活动，这是人的反应。但是你会发现，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过程中，如果讲道是大家所欢迎的，那么主耶稣应该教导门徒如何讲道。可是事实上呢，你在四本福音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不到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讲道这件事情。相反的，你如果去仔细来看，四本福音书里面有六次之多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祷告这件事情在神的心目中，显然它的重要性要大于讲道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说主不看重讲道，讲道有它的地位，做先知讲道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讲道的重要性比不上祷告的重要性。主在他地上生活的时候，四本福音书有11次之多记载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他到旷野去祷告，有11次。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要学习祷告。我们如果进入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教会是从五旬节以后很快速的开展。那么教会工作的开展与圣灵的工作不可分割，圣灵充满了门徒，给他们能力，他们开口讲道就大有能力出去，使上千的人上万的人来悔改信主。可是你如果再往深处去挖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又与这些门徒的祷告不可分。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没有个人的祷告就没有灵命的成长，如果没有团体的祷告就没有属灵的工作。因此呢，我们这一个课程我们就要来思想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祷告的功课。祷告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个人的祷告，就是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祷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团体的一个祷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它。我们先看个人的祷告，请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圣经是门徒们来要求主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这四节的圣经。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这一段圣经，我们能够看见主对祷告有几件劝勉门徒要避免的，也有同时要注意要做的。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可。第一个不可，就是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祷告的时候故意叫人看见。我们祷告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有的人祷告，他的目的是要叫别人能够看见他是何等的敬虔，他是何等的爱主。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在人的前面使别人看得见，在十字路口，在会堂里。那么主说，如果你的动机是要叫人看见，那么你这样做祷告的时候，你的赏赐已经达到了。所以这不是神所欣赏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还有一个避免，就是说有一些人祷告，他说故意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原文这个重复的话，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尼尼诺诺说了很多噪音，不知所云。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在那里祷告，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祷告是很注意的听。在这一段话里面，他说你们暗中的父在听。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是关上门进入他内室来祷告。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心里面必须是非常的安静，我们的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掺杂的杂念。我们发现一个基督徒学习祷告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脑海里面的思想非常混乱。哎呀，忽然间你要想安静的时候，你就想到了，哎呀，我厨房里锅子上锅子里还烧着肉，我的火没有关。你是学生的话，你会想到，哎呀，我还有一些考试马上要到了，我还没有把书读完。上班的人他会想到，哎呀，我公司房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我还没有完成，老板交办的事情怎么办，我的下属怎么办。所以你不祷告好像没事，你想要祷告，哎，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来了，电话也响了，小孩也哭了，所以我们的心老是定不下来，许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来干扰我们。这个就让我们不能够专心一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神是说要克服的。你要进入你的内室，你要关上门，意思我们要把世界所有这些干扰我们的东西关到外面，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对一个学祷告的人来说，需要神加倍的怜悯来把这一切干扰的事情排除在门外。然后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那么第八节又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说了，我们听小孩子祷告，小孩子会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今天能够平安，我要祷告的事情跟昨天祷告的事项是一样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像认为反正我祷告的内容每天都是一样，我为什么还需要重复它呢？那么圣经又说不需要用重复的话，那我现在就少说两句不是就好了吗？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是在我们学习祷告的经历里头，我们的确有相同的问题。什么叫做不用重复的话？那么什么叫做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的你们天父老早知道了？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祷告呢？所以祷告一方面来讲很重要，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常常发现有许多实际祷告的功课我们不太明白应该如何去解决。感谢神，神给了我们一个模范的祷告。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三节，这五节的圣经里面就把祷告应该有的内容告诉了我们。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主祷文主祷文，严格的讲这段圣经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所以应该是门徒的祷告文。主的祷告文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在科西玛尼园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祷告，那是真正的一篇主祷文。这里这一篇是门徒的祷告，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主就把祷告应该有的内容应该有的次序说出来了。我们下面来看这几节圣经。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短短的五节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很清楚的三个段落，头两节是一个段落，中间两节是第二个段落，最后一节又是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题，我们可以发现头两节所有的主题的重点是在 你父神，神的心意，神的需要。然后到了中间的两节，才会来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问题。最后一段又是回到人对神的一个承认的一个宣告，或者说是人对神的一个赞美。这三段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一段一段来思想它。在第一段里头，他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要弄清楚，我们到底在对谁说话。我们是喃喃自语呢，还是在那里对一位很清楚的对象来说话？这个对象如果弄错了，我们祷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这方面的难题。有的人祷告是喃喃自语，自己在说话，有的人祷告是在那里讲给别人听啊，祷告的时候是一篇很长的讲道，他是心里面想到要对某某人讲他想讲的话，借着祷告来发表。我们这种经验很多。在这里主说，祷告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指着这一位天父来说的。我们祷告不是向平的发展，我们不是对着人啊，我们祷告是向着上。我们如果是对着人的话，这个祷告是白祷告的，所以是向着天父去的，这个祷告向上走。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里面说，愿我的祷告像香一样陈列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圣殿里面每天要祭祀要烧香，这个香的烟是向上升，它能够发出一个很香的气息弥漫在整个的圣所里头。所以大卫用这个图画来表明他的祷告，我把我的祷告陈列在你的面前，我在你面前倾心吐意，这个像香一样的是一直向上升上去。我们每一次来亲近主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上，我们的祷告是向上的天的，所以这个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这个祷告的内容，它整个的优先排列的次序是以神的事排在前面。你会发现在第六章后面的几节圣经，我们如果从31节念起的话，所以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对我们每天所需要的东西，吃啊穿啊喝啊，是知道的。他造我们，他哪里不知道我们人需要这些东西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需要为这个所祈求，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求的是什么呢？重点在哪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这句话就把我们刚刚在第八节里面所发生的问题解答出来了。第八节说的，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神都已经知道了。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要祷告的也不过离不开我们生活吃穿喝的问题。那么主说，这些问题我知道，我要听着你们祷告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我想要从你们的嘴里面把它说出来。这是祷告真实要学习的重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在这一个主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第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主要求门徒能够为着神的需要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巴望着人能够尊敬神的名，神的名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天下所有的名都不能够与我们主的名相比，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带有权柄，这个名就是代表神自己。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就说，我把我的名要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殿不是神自己住在那里，因为神说，你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可安歇的所在。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我们的神太大了，我们人能够为神造的那个殿哪里容得下这一位充满在宇宙之间的神呢？ 所以神对所罗门说得很清楚，我把我的名放在那里，那么人来到这个殿的时候，他可以来求告神的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的重点是讲到神是借着这个殿成为听我们祷告的地方。我们就要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求告神的名，尊敬神的名。第二，愿你的国降临。在这里你要发现一件事情，神的需要乃是把那个神的国能够带到这个地上来，因为他紧接着下面说的那句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今天神的国这个天国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整个的问题是在地上。神盼望今天在地上有人能够起来与我们的神表通情，人能够有一个心愿，能够表达说，神啊，愿这个地，被世界的魔鬼所霸占的这个地，今天有人得救，今天有人愿意答应神的呼召，而让天上的旨意能够来到这个地上来通行。如果神的旨意在这里通行，也就是说神的国在这个地上开始。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自己的法律，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于在美国，美国的法律不适用于在中国，否则你就要干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以这个国家的旨意到哪里，就是这个国家的边界，它的边界所达之处，就是它这个国家的旨意能够达到的地方，超过这个边界就不行了。那么今天地原先是在魔鬼的手里，今天福音传出来了，今天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了，他借着他的福音来拯救了一帮的人。这帮人他从心里面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们是属于你的，那么你的旨意能够实行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天国就来到了地上。这是神要求我们在祷告里面来祷告的。我们如果会这样的祷告，下面神答应我们，我们可以为自己来祈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每天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神会照着我们的需要来供应给我们。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今天神对我们的赦免是根据于我们对别人的赦免，如果我们对别人是苛刻的，我们希望我们被神赦免，但是我们对别人呢却不愿意赦免的话，神是不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赦免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根据于我们对别人是什么态度。那么第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是神答应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求神保护我们，因为那恶者来常常要把我们从神的面前夺去，把我们的信心打垮，他给我们许多的试探。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求我们的天父保守我们脱离恶者，保守我们脱离那个试探。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所会遇见的事情，我们会有的需要，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第二个大的主题。这样之后最后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认，国度权柄荣耀在魔鬼他希望是属于他的，但是今天地上有人说，不，这个国度权柄荣耀的问题不是属于魔鬼的，乃是属于神的。今天人呢，对一个罪人来讲，他也是希望抓到国度，抓到权柄，抓到荣耀。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看得很清楚，这些是属于神的。如果今天人在祷告里面承认说，主啊，你来建立你的国，你来设立你的权柄，这一切的荣耀都应该归给你，不归于我们，不归于任何的人。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这样的祷告，这样我们的灵命就有长进。所以我想， 主当初教门徒的时候，就用这五节简单的圣经把整个祷告的内容说出来。我们学习祷告的人对这个模范的祷告必须要有深刻的每天的操练，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我们个人的祷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说到这里。